沟头进去，那里面因为很多秘密通道，那当然就给他有奖。所以最后大卫是怎么得胜的？最后大卫把城门打开，不是从外面打的，他不是用炮、用弹、用很多像我们普通看到用很大的一点往里面撞啊，没有的，没有，他不是用这个，他从里面静悄悄地就把门打开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比大卫更大的主，怎么样征服我们这些瞎子跟瘸子吗？他如果用雷轰我们，他如果用可怕来征服我们，我们怎么样门都不开的。但是因着爱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爱大的一个地步，我们一点的力量都没有，我们终于投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怎么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大卫从里面就把这个门打开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主遇见那个瞎子要叫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，因为希罗亚池子原来就是秘密水道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篇说，我的泉源都在泥里面，那个泥指的西安来说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普通，这个地方叫做西安。所以等到大卫进去的时候，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因为敌人耶布斯人呢，他们有一个保障Fortress， 那个山寨或者城堡是非常的坚固，非常坚固。感谢主，现在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他支援他一片墙，那片墙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，在上面就是大卫的保障。所以从外面来看，你根本几乎不可能进，你不可能打进去的。但是呢，最后你看见保这个我们的主从里面就打开了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医治好瞎子的眼睛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告诉，其实我们的主就是告诉我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呢其实就是撒旦摆阵的时候摆给我们主看，好像你看哦，我就是把瞎子瘸子摆在里面，你看虽然他们摆在里面，你根本不可能打进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主说，你到希罗亚池去洗，他果然去洗，一洗他就看见了，原来那个缓缓的希罗亚池子流过这些秘密的系统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代表什么？那个代表我们的主自己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一回头他眼睛就看见了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弃绝缓缓的希罗亚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反而人所弃绝的叫瞎眼的能看见。圣经说他生来是什么？是瞎眼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主复活以后，你记不得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在哪里？在美门那里不是吗？在哪里？现在你看不是在手把这里，是在什么上面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在神的心目中，如果他要进来的话，现在不管一个是摆在 是个手把这里，一个是摆在提琴那里，一个是摆在美门那里，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，一个生来是瘸腿的。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西安要有多大呢？西安就有这么大。凡是能把这两个东西，瞎子跟那个瘸子融起来摆进来的，那就证明说这就是主心目中的西安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不说我们的主不是比那个大卫更大的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结果那个本来耶布斯的保障，圣灵说就称作西安的保障。然后这座城呢，圣灵告诉我们说它就是大卫的城，因为后来大卫就在那里登上宝座的。那么最近考古学家认为，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大卫的王宫，大概在哪里？大概在卢楼的旁边。你看那个卢楼吗？这个卢楼哈，是在手把那个地方。那在俄非罗左下来一点就是卢楼嘛，在古门的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卫的王宫呢，应该就在卢楼到古门，还有一直往到水门到城墙转弯之处，那个地方就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。所以 请记得这个西安什么的意思呢？西安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那是大卫的王，所以大卫西安山或者大卫的城，它的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就重在它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。好，所以现在什么叫耶路撒冷？为什么我们讲城墙？为什么我们讲见证？你讲见证，你先告诉我你的见证内容是什么。所以你要告诉我这个城墙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个也很重要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光注意城墙，你以为只是城墙，但城墙跟里面是不能分的。你如果知道里面有多宝贝，你才知道你这个里一点裂缝都不可以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是耶路撒冷，那么耶路撒冷用什么来代表的？耶路撒冷起码这里有两个宝贝，一个是神的殿，指着神的座位，指着神的同在；一个是指着大卫的宝座，指着基督的王权说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耶路撒冷，讲到见证的时候，它永远是两个，一个指着神的同在，一个指着圣灵的权柄说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要筑墙，要修墙，那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让人看在这墙里面的乃是神的同在，在墙里面的乃是基督的权柄，圣灵的权柄。所以到底是基督做主呢，还是人来做主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吗？如果今天有墙没有墙，就在乎你要问说墙是什么。所以我们普通太简化了，我们说尼西米修建前城墙，这个城墙呢，好，我们只想的城墙就是分别，这个都对，但是问题你要知道这个分别是什么。这分别是基督和非基督分别，在里面的是 in， 在外面的是 out。 但是我们要问在里面 in 的什么东西，如果在里面当然是宝贵嘛，你外面看见是宝盒，但里面你看见是宝石嘛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许多人今天只看见宝石，他看只看见盒子，没有看见内容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整个见证，讲到建造的时候，讲到建造城门的时候，你们要问说到底这个城墙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。感谢主，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锡安山所代表的，一个是圣殿山所代表的。锡安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，而圣殿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神的居所，乃是神的殿，乃是神，乃神的居所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到，你现在就知道了马太福音所讲的有14个王，每个王都是坐在什么？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什么叫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是摩利亚山再加上锡安山。当然我们现在讲摩利亚山特别指的摩利亚山的中段，那就指圣殿山来说的，那个指着神的居所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那是指着大卫的宝座。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一面指着神的同在，但另一方面指着圣灵的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如果今天你做了半天，神的同在没有了，做了半天是几个人在那儿掌权？有资格的人在那儿掌权，年长的人在那儿掌权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里有大卫的宝座吗？如果没有大卫的宝座，证明这里一定有漏洞的。所以让我们起来修造城墙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凡在里面的是什么？就是属基督的，外面的就是非属基督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顺便多说一点，因为在下城，就是说在圣殿跟锡安山或者大卫城中间还多了一个什么？俄斐勒，对不对？俄斐勒，这个俄斐勒呢，其实就是圣殿山跟锡安山中间那一块斜坡那一块，那个坡因为要往上走，所以呢叫做俄斐勒。那你去读圣经，圣经里提到俄斐勒好几次。那么俄斐勒是什么地方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因为你讲到圣经，因为讲到说圣殿7年就盖起来，对不对？ 大卫的王宫13年才盖起来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加起来20年。所以你很清楚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个圣殿跟王宫根本就贴在一起，根本贴在一起。那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在今天的俄斐勒。那因为是俄斐勒，既是大卫的王宫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很多人都认为说，如果你走到这个圣殿，今天圣殿广场，你到了它这个西南，到走到它的东南端的话，东南端那个地方，那么你就知道说大卫的马，大卫他养马的地方就在底下。所以你看那个马门呢就在旁边，看到马门吗？那么把你这个所罗门不是把苏拉密比作什么法老的骏马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那么法老的马都是最好最好的马，那么这些马如果大卫的王宫在那里的话，那么这个马怎么进去，马怎么出来的？是从马门出来，马门进去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很可能他跟苏拉密一个人骑一匹马都可能从里面出来，然后呢就沿着那个西伦溪谷，现在西伦溪谷很难看了，但是过去的西伦实在是很美，尤其是所罗门的时候。然后呢一直两个人骑着马往下走，那么等到快到粪场门那一带，尤其是粪场门是后来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时候在这是后来，因为你后来有第二区嘛，所以你要个门，那个门呢就是粪场门。粪场门这东门是直接进这个大卫城的，所以粪场门主要进第二区的。所以你能想象大卫像所罗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，根本没有这那个地方是敞开的嘛。所以就在三个谷，一个西伦溪谷，一个中央山谷，还有一个是新嫩谷，三个谷交汇的地方，那个等于是亚热带地区嘛。那么因为一面是有积蓄泉，一面有隐基底，有罗杰泉，有两个泉灌溉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美，那是所罗门的园子。所以如果你读到歌中之歌里面有很多的景象，就是取景从那里取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那个王所走的路呢，散步的地方啊，通通是在这条路上。所以现在你要告，如现在这个以赛亚有话要告诉犹大的王，告诉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到哪里去找他呀？你一定到他常常散步的地方才是，不是？所以这个右边这个等于是黄金地段，是很清，是这样下来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原来那个所罗门的王宫呢，就是在那个地方。好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。所罗门如果在王宫在俄斐勒的话，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呢，大卫的宝座跑到哪里去了？就提升了嘛。本来什么叫西安？西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大卫的宝座跑到俄斐勒去了，所以现在西安就扩大了，明白吗？西安不光大卫的城叫西安，现在俄斐勒呢也叫西安。那因着俄斐勒已经靠近圣殿山了，所以现在你看你们整片的地方都叫了西安，所以后来西安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代名词，这就是物质就变成耶路撒冷的代名词。所以圣经讲到西安城的时候，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城，讲到乃是以色列的华美。所以大家如果去读哀歌的话，你就能看的时候，在神的心目中，那么西安城是怎么样的？有新耶路撒冷，没有新西安。西安永远是新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西安代表得胜，因为西安的保障代表大卫的得胜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呢，因着里面的泉源，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能够得胜，胜而又胜。那么，请记得，那么整个的西安所代表的乃是得胜的原则，是没有错。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如果有墙的话，墙里面的是什么？当然只做得胜者的原则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在墙外，我们一定会失败的，在里面你就能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这个墙里墙外很重要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最多只说墙是分别，分别什么叫什么跟什么分别啊？我们最多说这是圣洁，这没都对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你需要用主的话，需要用尼希米的话来形容， 到底为什么城墙